沙漠之下22章26至51节，慈爱的人，你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但你的眼目查看高傲的人，是他奖杯。耶和华，你是我的灯，耶和华便照明我的黑暗。我借着你冲落敌军，借着我的神跳过墙垣。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凡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神是我坚固的保障，他引导完全人行他的路。他是我的脚，快如抹落的蹄，又是我高处安稳。他教导我的手能以征战，甚至我的膀臂能开铜弓。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你的温和视我为大。你是我脚下的地步宽阔，我的脚未曾滑跌。我追赶我的仇敌，灭绝了他们；未灭之以先，我没有归回。我灭绝了他们，打伤了他们，使他们不能起来，他们都倒在我的脚下。因为你曾以力量束我的腰，是我能征战；你也是那起来攻击我的，都伏在我的以下。你又是我的仇敌，在我面前转背逃跑，叫我能以剪除那恨我的人。他们仰望，却无人拯救，就是呼求耶和华，他也不应允。我陶醉他们，如同地上的灰尘，践踏他们，四散在地，如同街上的泥土。你救我脱离我百姓的尊敬，保护我做列国的元首。我素不认识的民便侍奉我，外邦人要投降我，一听见我的名声，就便顺从我。外邦人要衰残，战战兢兢地出他们的营寨。耶和华是活神，活神，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愿神那拯救我的磐石被人尊崇。这位神就是那为我伸冤、使众民伏在我以下的。你救我脱离仇敌，又把我举起，高过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你救我脱离强暴的人，耶和华。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歌颂你的名。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列的王，施慈爱给他的受膏者，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阿门。
他们谢谢贤姐妹的诵读。我们上一次学到那个撒下的22章的上半部分哈，我们知道这首诗呢是大卫刚刚称王的时候，然后写的这样一首非常有力的诗。就是上一堂课我们学的上半篇呢，就是我们有提到耶和华是他的救主，然后是他的避难所。然后他在极难之中求告耶和华，什么样的极难呢？就是那个第5节，曾有死亡的波浪环绕我，肥沥的急流使我惊惧。就是当时的环境他就好像溺水的人一样，生命危机。然后到17节，就是他依靠神，然后神从高天伸手抓住他，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还有神那个拯救从天而降，把他从那个死亡的边缘上把他那个救出来，拉上来。哈，这个比喻非常的形象。那我们今天就继续进入到这一章的26节。神施行拯救。这个诗篇并没有到此截止。那今天我们就继续看神还在大卫的身上继续做工。到了第26节之后，我们看到那个这一篇诗的那个，作者大卫就把那个和神的关系从第三人称转到第二人称，而且是你和他这样的交替使用，就是明显。表明了大卫亲身经历神之后，他把 他与神的经历，然后分享给周围的人这样的一个口语口吻哈。那慈爱的人，这里有慈爱的人、完全的人、清洁的人和乖僻的人这四种人哈。你怎样对待神，神就怎样对待你哈。这里就表明了神的公平和公义。在那个新约马太福音第7章第2节有说，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就是神这样公平对等的原则啊。那在罗马书2章6节也有说，神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所以就是我们在神面前，在神以下，我们怎样对待神，怎样对待人，其实神都是完全看见的。圣经有说，我们不要想着是服侍人，我们要想着我们去服侍神的时候，我们的行为和心理都会发生变化。第29节到31节，那这里有说，耶和华是我的灯。这里继续是你和我的关系哈，然后那个灯呢，是在希伯来文学中常用来比喻生命和繁荣，所以他这个用这个灯来比喻，耶和华给他生命带来希望，给大卫个人从黑暗中领出来，然后又给他能力可以战胜敌人。很多人都以为这首诗是大卫的诗呢。因为大卫是步行作战，而所罗门的时候开始引入了战车，所以这个也是大卫的诗的一个证明。从32节到37节，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神在大卫身上要做的一些功夫哈。这里那个前面我们有说他把他从大水中拉上来，然后领我到宽阔之处。就是神继续在他身上做工，除了救赎以外，然后又把他带到宽阔之处，然后使我高处安稳，这些都是神的保护和神的作为哈，使我能够教导的我的手能够征战，就是说他不仅把神把他带到高处安稳的地方，然后还是给他能力，然后使他可以战胜仇敌哈，然后27节，你使我脚下的地步宽阔，我的脚未曾滑跌。36节，你把你的救恩给我盾牌，你的温和使我为大。所以这些呢，都是这里有提到救恩啊，我们知道这个救恩都是预表主耶稣的，给我做盾牌。因为前面有说把他从溺水的状态中拯救出来哈，所以是指这样他亲身体会到的神对他的救恩。那其实这个救恩也是预表主耶稣，然后主耶稣只有主耶稣是温温和和的，所以那个基督的生命里才会有这样的柔和和谦卑的品格。那主耶稣也是自己谦卑，自己卑微，然后顺服至死，然后他又是被神升为至高哈，在腓立比书2章8节有提到，他自己降卑自己，又被高升，所以这个就是你的温和使我为大，就是谦卑，我们先谦卑，先降卑，然后再被上升。我们学习主耶稣也一样，我们自己要谦卑自己，然后神才是会使我们伟大。下面的38节到46节，哈，这一部分，因为它的原文我是不懂的，我在网上查到的资料就是说，它用的是未完成式，是希伯来文里代表未来的状态或连续的动作。所以呢，这一段是预表主耶稣将来要实现的，不仅是新约，我们靠着神可以得胜，战胜仇敌，也是我们将来可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做王，他要救我们百姓，保护我们，他做列国的元首，哈，这也是千禧年的一个 一个预表吧。所以那个在新约罗马书37章，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所以这个得胜的生命，我们可以践踏仇敌的生命，不是不是，并不是那个非要等到那个耶稣到来的时候才可以实现。他到来的时候是完全的实现。那我们现在靠着主耶稣，我们可以靠着神的力量，我们也可以在一切的事上得胜有余。第47节到51节啊，这里就有提到耶和华是活神，是活神。为什么他会知道耶和华是活神？好像只有在这以前，大卫是第一个提出这样的概念，耶和华是活神哈，就是因为他亲身经历到，神是他的拯救是他随时的帮助，然后这里还有提到这个，受膏者，第52节哈，这里受膏者原文就是弥赛亚，大卫的后裔做王直到永远。最后呢，我们都知道，最后是在弥赛亚基督的身上能够成就。大卫呢，是他的后代呢，到了所罗门之后，就是开始分裂了，然后他的分裂成南国、北国之后被掳哈，所以他的王位在地上的王位很快就会出现问题的哈，真的王位不可动摇的王位，那只有弥赛亚可以建立这个王位，所以这也是从这一点可以也可以我们也可以知道，这是预表主耶稣的这样的一首诗，第50节。耶和华，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歌颂你的名。那这个也是，就是我们的救恩要是普世的哈，不光是犹太人，也是在外邦人中要称谢你哈。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那49节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一节哈，就你救我脱离仇敌，又把我举起，高过那些起来攻击我的，就是神给他带来的力量，不仅仅是够他用，而且是超过他的环境，高过他的仇敌，是那种得胜的能力和环境哈。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一首诗歌第22章，这首诗呢被放在撒母耳记的最后呢，因为这一篇诗篇总结了大卫一生所经历的顺服神、依靠神、依靠脱离肉体的功课，是大卫留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遗产。它表现了大卫三个阶段经历神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第一个，神的百姓要靠神得救，就是从第2到20节。第二个，就是神的百姓要靠神脱离罪，从21节到28节。第三个就是神的百姓要靠神得胜，29节到46节哈。所以，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得救哈，不仅仅是神的救恩，不仅仅停留在我们得救，还有我们要脱离罪，我们战胜罪。所以这个从始。自至终，神都一直陪伴着我们生命的成长，哈，这也是神是我们的活神，是我们新约时代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经历的生命成长的这几个过程，在大卫这篇诗篇中都有提到和经历。所以，这首诗呢，也是大卫用他的亲身的经历来预表耶稣的诗，也是一首救赎的诗歌。那我们的思考问题，第一个，怎样，在生活中像大卫一样经历神，体验耶和华是活神，让神成为自己随时的依靠和能力的源泉。这个第47节哈，耶和华是活神。第二个问题，在困境中有没有信心依靠神可以得胜？我们可以参考第49节。
好，谢谢爱丽丝姊妹啊，这个朝着救恩的方向啊，因为在22章的第一节啊，就把这一篇诗篇的主题哈，是关于耶和华的救赎啊，这个主题点出来哈，得朝这个方向去思考救恩的不同的阶段啊，不光是脱离仇敌啊，脱离强暴啊，而且带我们进入宽阔之地啊，而且不光是在宽阔之地，还教我们怎么征战啊。让我们能够在面对仇敌的时候能够得胜啊，所以这是一层层的晋升，这个跟我们今天得拯救哈是有相关的哈。从打仗的角度哈，你在这个诗篇当中可以找到3场征战啊，有天上有地上，还有啊，大家找找看哈，3场的征战都发生在哪里啊？人怎么能够得胜呢？啊，靠着什么来得胜呢？啊，再有注意就是说在。这个诗篇里面有一个称谓是大卫很喜欢使用的哈、啊，他要称颂我的神啊，称颂神，他用什么来称来指称这个神哈、啊？他有好多个，但有一个是不断重复的，就是磐石哈、啊。大家也可以围绕这一点啊来思考哈、啊，大卫为什么喜欢用磐石来形容神哈、啊？47节，耶和华是活神，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愿神呢拯救我的磐石被人尊崇啊！你看第二节到第三节哈、啊，第三节他讲说我的神，我的磐石。但其实很多其他像岩石啊、高台呀、啊、山寨呀、啊、避难所，其实这些都是指的大的石头啊，或者山或者山洞啊，所以都跟这个磐石有关系哈、啊。那第32节啊，他说除了神，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哎，这个磐石这个主题哈，大家也可以围绕来思考哈。磐石跟大卫的得胜啊，跟大卫的得救，跟大卫的流浪漂泊逃离啊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啊？这是很丰富的信息哈。好，感谢主哈，今天我们特别我们在小组里面啊有一些的分享，主要是我们在。在祷告啊，为这个陈洁姊妹，她要跟我们分享啊，她现在面临的这个属灵征战啊，在美国的大学啊，美国大学现在是这种放纵主义哈，这种所谓进步主义的大本营啊，这个对孩子们有影响哈，对这些基督徒在大学工作的啊，都是很大的压力啊，那包括孩子在中小学也是啊。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哈，但有些的这个老师啊，就极力的推广这些的啊，这些的所谓的 woke 文化呀，这个进步主义呀等等哈，对孩子们造成很大的影响哈，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现实当中所面临的征战啊。那如何在这场征战当中能够像大卫这样哈，以耶和华为我们的磐石哈？有天上的征战，我们看到哈，在第8节到第16节哈，那是天上的征战啊，耶和华亲自为我们征战啊，这是征战得胜的那个根源啊。大家都看过那个《Lord of Rings》啊，打仗的时候哇，这个地上的这些战士怎么能够得胜？是因为在上面的征战得胜了啊。那这一场征战，属天上的属灵的征战，我们已经得胜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了哈，这是我们不用我们去打的仗啊，神已经替我们打了啊，就像这个8节到16节所讲的啊，神的能力一出来啊，他一喷出气来啊，他的荣耀一显现哈，这个天动地摇哈，这个海都会分开哈，这没有人能够挡得住的哈，得感谢主哈，我们是已经站在怎么样得胜的这一方了啊，这个我们要有个确据，有个把握哈，但同时面对现实的时候，我们要参与到地上的征战啊，这是支取胜利的一个过程啊。像第35节，他就讲说，耶和华神帮助我们，教我们怎么去征战。他不是代替我们在地上打仗啊，地上我们还要打仗啊。面对这些的征战，我们是参与者啊。传福音的时候，神不是亲自出来讲话啊，是借着我们这些基督徒向人去讲话。神也没用天使去传福音啊。是用我们这些人啊，得救的人去做见证哈，所以地上的征战我们要去参与。那地上的征战的得胜的关键哈，一个是依靠神，再一个内心啊，内心的征战啊，这是第3场的征战啊。你从这个20节开始到后面一路的讲啊，这个怎么追求公义啊？ 远离罪恶呀，然后这个追求完全呢，这个遵行神的律法，这都是内心的啊。人内心要有这样一个追求完全啊，以神的圣洁为我们的圣洁啊，这样一个一场的征战啊。当我们在内心当中得到这场的胜利以后，我们才能够在地上的征战当中支取啊这个得胜啊。所以啊，刚才陈洁姊妹的见证也是这样啊。当我们学习，我们先从心里面认罪悔改啊，来依靠神啊，然后呢，哎，就有力量了哈，神就会把这样的每一天的恩典就会加给我啊，让我们去面对，让我们去一点一点的去克服，走出来哈。这样的话，正是在地上来支取啊神的得胜啊。
那刚刚牧师有提到这个三个征战，天上、地上的，还有心灵上的征战，那就是让我们在地上的心灵征战，那我们所要靠的就是神。今天我们真的是我们是承受神恩典的一个的人，我们就在生命上，我们真的是要不断的成长。那虽然会碰到很多的挑战。可是呢，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磐石，神就是，尤其在这边，大卫在这边用了很多次的磐石，神是他的磐石。那磐石在创世纪49章这边就有提到，雅各在祝福他的儿子，尤其是对着约瑟的祝福的时候，就是有提到磐石。那磐石，对一个流浪的人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流浪的人就是一直在一种不稳定、漂泊的一个状况当中。那雅各他在逃离以扫的追杀的时候，也是就是以石头为枕，然后呢，他在这一路上的逃离，他也用了4个石头。他每一次用了石头之后，他就会浇油，然后就会给他立个名来纪念。所以呢，这个磐石对一个流浪漂泊不定的人来说的话，它就是一种保护，是一个休息，是一个荫庇，是一个保护。那今天我们人，在这个走这个道，人生的道路的时候，我们也是有许多的一个，就是也会有漂泊不定的时候。但是主耶稣，我们耶和华神就是我们的磐石，就是我们的依靠。然后也是让我们呢，真的是能够想到，就是在经文34节这边有提到母鹿，母鹿的蹄，然后使它高处安稳。那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神是如何的保护我们。看到那个就是看到山上有时候看到那些母鹿啊、山羊，它们的蹄是那么的小，然后在那个站在一个很小小的一个石头上，很陡峭的。可是他们却能够站得这么的安稳，那神看顾我们，保护我们也是这样子，让我们真的是就像是母鹿的蹄一样，虽然是在一个很险峻的环境当中，但是神却是让我们很安稳的站在那边，因为有神的看顾，有神的保护。当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神的恩典来扶持我们的时候，真的是我们自己呢，我们要对神的话。我们要更加的来抓住，更加的来倚靠，就如大卫这样子，在神面前守节清心。然后我们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活得对。一个基督徒，尤其在这个世上的一个挑战，今天就如刚刚牧师有提的，我们的大环境里头，在学校里头，撒旦不断的用一些思想来影响到我们的孩子，影响到我们工作上，也都会碰到很大的困难，但是呢，我们真的是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活得对，我们真的是不要随波逐流。当我们在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得到神的拯救，也就是他是我们的一个得胜，是我们的活神。
读这个，大卫的诗篇，就是看到这一个诗篇是大卫他一生的总结。总结他说他是要依靠神，然后所有的事情都是出于神。他也看到神是赏罚分明的神，而且大卫从第47节开始赞美神，神赐给了大卫自由和昌盛，也赐给他军事才能，赐给他得胜的力量。神和大卫同在，直到永远。
大卫一生的总结，他也把神比作是灯，他在黑暗当中的时候是灯才能指引我们，所以神是也是在黑暗当中指引我们。那我们不信主的时候也会遇到很多困难和迷茫，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到处乱抓哈，然后绝大多数时候可能没有找到正确的方向。那我们现在信神了以后，我们知道。那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所以无论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在神的话语当中找到我们的指引。那神也是慈爱的，也是公义的，他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神是活神，我们怎么样对别人，神也怎么样对我们，神对我们也像对大卫一样，所以我们要爱人，要是在真理当中爱人。然后我们也知道，就从大卫的一生当中，我们也得到非常好的借鉴。
我们基本上是从四个方面，在思考耶和华是活神。雅茹姐妹分享了她就是说，在离开美国回国前，她的这个对前面的道路并不是很清楚，但是对于她的信心，神给她的信心引领她走过这过去的10个月，非常的感恩。所以经常我们就会觉得好像神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实际上神是真正的他用周遭的事，用周遭的人，和我们的经历回过来一看，都是他的引领，所以雅茹姐妹也分享她最喜欢的两句经文，箴言16章第9节，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他自己身临体会，深深的体会到这个真理。还有呢，就是以赛亚书，他说，就是说在，耶和华是在旷野中开道路，在沙漠中开江河的神，对，他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我们要紧紧抓住。所以真是，感谢神，他是又真又活的。那第二个呢，就是在磐石上，我们也有进一步的分享。新约里面有说，耶稣基督实际上是房角石，这个房角石就奠定了这个房子的安稳和基础。所以，有了它，我们。有了这个靠山，同时也是有了坚固的基石，我们可以站立的安稳，我们也可以站着、坐着、休息着，都是有它，我们都是有安全、信心的。所以呢，新约里面也把彼得耶稣给他起名叫磐石，所以磐石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珍贵的我们需要依靠的。都说过，智慧人建房子在磐石上。而愚昧人建房子是在沙土上，所以呢，牢靠还是不牢靠，我们要紧紧抓住这个磐石。那磐石还有一个功效，实际上就是抬高。所以呢，当我们遇见困境的时候，因为有磐石，不是让我们非常困难的去克服困难，而是神把我们抬高以后，我们就胜过了困难。所以这个胜，实际上是神所赐予的，他高举了我们，让我们战胜仇敌。第三个分享的就是灯，就是当大卫疲劳，仆人们帮他征战，打败了那个仇敌以后，他们就是说大卫你是我们的灯，不能让他熄灭，所以这个灯是很重要的，一个指路的，那大卫回转过来就说神是我的灯，他是指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这个灯。也是神所赐予我们的。那第四个分享就是道路，道路，因为有耶和华，紧紧跟随耶和华的人，道路是宽广的，道路是平坦的。即使我们遇见沟沟坎坎，他也会为我们铺平道路，让我们胜过仇敌。那梅传道所分享的他最喜爱的这一章经文里面的就是26到27章，27节，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这个乖僻和弯曲都是 twisted，就是我们有时候看着非常悖逆、非常难以对付的，但是呢，神他会给我们智慧去对待、去克服这些困难。 到了这个就是47节提到的这个活神哈，我们小组里面苏姊妹五长老都用他们的亲身经历来跟我们分享了他们近期的苏姊妹是买卖房子，非常的顺利啊，一切的都非常的就是合他心意所行的啊，经历到这个神的这个带领同在，吴长老的话也是近期开车的时候，由于前车的这个碰撞啊，后车急刹车，但是很幸运，上帝保守他，没有让他后面的车来碰撞到他，所以都是看到就是我们的神，他是一位活神啊，只要我们祷告，我们依靠他，神的真的是方方面面的都会保守我们。那还有就是在从36节到46节啊，在大卫的诗篇里面，我们看到的也是神对大卫的保守，也是方方面面的。在这个里面，我看到的是一个是神赐大卫给力量，那保护大卫的是什么？是追赶大卫的这个仇敌，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保护大卫，怎样脱离他百姓中间的争竞？好，比如说像亚撒龙对他的追杀王位的争夺，哈，然后就是保护大卫继续做这个列国的元首，哈。那还有一方面就是外邦的，外邦人要投降我，哈，外邦人要衰残，所以神对大卫的保护也是方方面面的，神对我们的保护也是很全面的，不论大小事，神都可以，神都让我们在各样事上都能够征战得胜，只要我们依靠神。童子们也跟我们分享，就是前面26到27节提到的，哈，这个四类人：慈爱的人、完全的人、清洁的人，哈。那这个就是想到说，怎么能够做到哈？我们似乎是很难啊，成为一个就是 blameless 一个完全的人哈，一个完全慈爱的人。我们的里面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犯些小错哈，但是如何要成为这四类的人，就是提醒我们，就是救恩临到我们之后，我们的生命一定是要在长进的。每天都要有长进，因为神的目的是要来拔高我们，让我们与神同在，能够得这个更丰盛的生命，如果我们不长进的话，那我们就慢慢的就怎样远离神，就成为那个乖僻的人。但是只要我们在，与神有那个长进，我们就可以不断的朝那个慈爱的、完全的、清洁的那个方面去走。
好，谢谢小平跟其他组的总结哦。我只想提2节，第一节就是31节，这边特别讲到神的话语，神的道是完全的，话是与是炼净的，所以投靠他的，他变出他们的盾牌。为什么我们每天来这边晨更，就是把神的话语存在心里面，投靠他。神就做我们的盾牌。第二个讲到47节，耶和华是活神，英文是说 "The Lord lives"，他是活的。希伯来书说，神从昨天、今天到永远都不变，因为他是活神。他是活神，就不像一般不认识神的人拜的偶像，那些是死的，差别很大哦。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信的耶和华神是活神，所以是我们的磐石，被人称颂。后来他说："愿神那个拯救的磐石被人尊崇。"所以我们要传福音，把这个好的信息传给那些不认识耶和华神的人，一同来领受神的恩典。 好，谢谢大家的分享啊！这是我们本周背诵的经文啊，这是对神的赞美。用不同的称呼啊，来赞美我们的神啊，来高举神啊，这是我们在赞美当中啊，这个仇敌就四散啊。当神的名被举起来的时候啊，这个我们就这是脚就好像站在那个高台啊，站在那个磐石上啊。所以我们借着这一节经文啊，来学习怎么去赞美神啊，来借着赞美啊，来胜过啊仇敌属灵的仇敌哈。好，请大家开麦哈，我们一起来读2遍啊。 Summer
他的
记
神
下
就
二十二章
是
第
这
三
三
节
节，
啊，我的
我
神
的
是
神，我
磐
的磐
石，
石，
我
我
所
所
靠
倒
的，
下的，他
他
是
是我
我
的
的
盾
面
牌，
是
拯
拯
救
救
我的
我的
脚，
脚，
是我的
是
高
我的
台，
高台，
我
是
的
我
避
的
难
避
所，
难所，
我
我
的
的
救
救
主
主
啊，
啊，
你
你
是
是
救
救
我
我
脱
脱
离
离
强
强
暴
暴
的。
的。
Summer
二
记
十
下
记
二十
下
二
的
章
加
第
三
三
节，
节，我们天上的父，你是我们的磐石，我的避难所。主啊，当我们遇到有困境的时候，你是我们的依靠。但是每天我们都需要你来在我们每天来到你面前读你的话的时候，就求你把这个话放在我们的心中的 guideline，教导我们怎么样去行。主啊，也求你的祝福这个平台，让我们每天都是靠着你的，来靠着你的指导，来把我们见证来带出去。使人能够荣耀你，祷告奉主名求，Amen。
Amen.
Amen.
Amen.